你们在旷野40年，在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这话稀松平常，其实真是话中有很多的话哈。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就上帝在带领他们。这些话都是用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群人身上哈，因为神的话是有至高无上、普及每一个时代的那个权柄。我领你们，所以神也在领我们。神领以色列在旷野40年，这40年，神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引领他们的时候，每一天、每一秒钟都在引领他们的时候，一点不妨碍。或者说一点跟生活的另外一件事是并行的，就是以色列在这40年都在悖逆，或者有的时候悖逆，有的时候顺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悖逆的时候，神仍然在带领，只是悖逆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神带领往往就是鞭策性的；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带领就是祝福性的。那40年，他们根本不必40年。一年两年就可以到迦南地，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不听从，惹神一再的愤怒，到最后拒绝进去。所以神说：“那你们这一辈都要死在旷野，你们要在这里再要38年才进去。”神的带领不排除人的责任，反而加强了人的责任。人一切尽责任去做，不能够夸口说是我们做的，这是神在工作。就我们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我们都要肯定啊。神带领我们，那下面呢？神的带领，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哈？这是可能姐妹会觉得非常不好哈。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也就是40年还不能换高跟鞋。哎呀，这实在是太叫马可斯夫人生气了哈。不过你也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能够你不可能有杂货店去或者百货公司买衣服买鞋，这里也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概括的说法，说什么呢？神在任何一个地方，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丰富的地方赐下祝福，在艰难的地方也会给人艰难，神总是都会做事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带领，神带领我们，当然很不希望我们40年是在旷野走，我们希望在牛栏隐秘之地，但是有的时候神的确是给我们这样的道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错，是别人的错，是我们要多走，你就多信靠上帝吧。各位，我们完全的赏罚，公平的赏罚，这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在今天也是神是怜悯恩待的，常常的确不是你的错，你必须负担起很多，或者肩负或承受很多那个别人犯错的后果，这个社会上都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想到，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享受了别人功劳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如果不信靠上帝，这世界上一切没有意义可言，信靠上帝每件事都有它的意义，只是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很清楚，我们相信。好，那你在想下面是神的祝福还是艰难呢？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40年没吃饼，没喝清酒浓酒，天天都吃一样的玛拿，这很难吃的。但是同样，你在这40年，如果神给你带领的38年旷野的路，那我们也就接受了。就是这40年，这38年的时间，就一个角度来讲非常棒，因为天天有云柱火柱，有天上降下来玛拿，然后磐石会出水，就是都是神迹，耶和华跟他们同在。但这38年也是很无聊的，就在那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我觉得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人生你要说很兴奋啊，很多新鲜事也有，你说很无聊很痛苦也是有。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上帝在管理的世界，上帝拯救，上帝爱的世界。但我们就是不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就在各种能够处丰富，能够处卑贱，能够享受丰富也能享受卑贱，能够忍受丰富也能忍受卑贱。我说忍受就是有时候丰富的生活也叫我们觉得无聊，或者是 需要忍受一些，我相信像总统啊、皇后啊、皇帝都要忍受一些人家喊他万岁啊，然后他吃东西不能什么像我们那样很随便的吃啊，他都要忍受。人生不会如意的，如意不好，人生应当如神的意，不要如我们的意。神在带领你，不管在旷野走，不管你衣服鞋子有没有破，不管你心脏有没有破一个洞，其实每一件事神所希望的是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哎，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错过的东西。圣经上或者整个我们的信仰，任何一件事，包括读经祷告，包括吃喝玩乐，任何一件事，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说简单一点，任何事都让我们更加信靠神。但是任何一件事也叫我们，因为我们属肉体，常常跟这个神的目标刚好相反。你在旷野四十年，你认识的可能是什么？你在旷野四十年，你记得的可能是什么？你在旷野四十年，你想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哎呦，你认识了旷野的沙、石、生物，你可能认识这没有不好。你在天母十年、四十年、十四年，你认识了什么？也许你知道在哪里买东西，哪里东西好吃，哪里便宜，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你结婚四十年，你知道了什么？结婚四十年，你知道最多知道最能够知道，当然就是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让你快乐或不快乐。结婚四十年，可能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结婚四十年，可能让你觉得婚姻是全世界最大的咒诅、最大的痛苦。结婚四十年，你可以有很多的智慧、很多享受、很多痛苦等等。但是你在天母四十年，结婚四十年，有没有让你认识上帝呢？就是这里讲的，你在旷野四十年，人家就讲哦，他会变成一个旷野老手。他很知道旷野，旷野四十年，你要知道的是耶和华是你的神，而不是旷野多好。你能够知道天母多好很好，但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没有更知道上帝的美好，那个日子都是白活了。你四十年衣服没有破，你可能知道，或你可能想知道的是这是什么料子，我怎么会四十年没有破？那个鞋没有穿坏，你可能要知道这是什么牛皮做的，什么都不会坏。你可能知道你穿了四十年一样的衣服，你知道怎么保养、怎么洗、怎么烫。可是你有没有因此更知道上帝？就是他说这些东西是你们四十年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你知道的是什么？你可能知道哇，三月不知肉味，哇，鸟嘴里淡出鸟来。四十年没吃过饼，真是很苦；没喝过清酒浓酒，哎，人生真是不幸福。四十年我真是过了一个痛苦的四十年。四十年没喝酒，你可能就天天品那个水吧。这个水丢过几个木头在里面，丢过几根，就丢木头，不是就让那个水不毒了吗？啊，哦，这里的水比较甜一点，这里水比较怎么样？台湾现在也有品酒师。那么我想以水资源的缺乏，到以后也会有品水师，这个水污染程度多一点，这水含铅多一点，这水怎么样？可能也是这样。哦，我现在也有点这种经验，我现在住在三峡，就是说三峡的水不好。我以前住在田纳西，他们也有说有些地方有那个泉水的地方那个水很好，哪些地方水好水不好，听说什么泡茶又要用什么水。你四十年没喝酒，你喝水，你也许变成品水专家，这也不是坏事。我们在世上经验带给我们任何都可以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可是这往往是我们最不知道的，甚至有人到教会四十年还不知道上帝，这都可能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第七节，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十本王西宏、巴山王鄂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小心一点，这类的经文也是需要求主怜悯。如果我们不小心就这样看过了，没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稍稍用点脑筋而不用信心呢，我们就会很不高兴。哦，有这种事，耶和华把别人地拿了，取了给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耶和华把迦南人杀了，把那个地给以色列。我们听了都很火大，这不公平。耶和华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了，给以色列，我们听了会很不公平。当然了，如果是我们把匈奴占了，然后我们汉人住，那我们会觉得很公平。就人都有那种自私的想法，国家民族也是有这种自私的想法。像我们要需要回答，为什么神把这个拿走了给另外一个，是公平，是慈爱，是全能的啊？这个我们简单的说，圣经也有讲，其实万物都是神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信主不信主的一切，阳光空气雨水都是神的。但是神给我们这些东西，都希望我们得到这些，一个会去寻求感谢神，一个会跟人家资源共享，让神给我们的能更多照，让其他人也享受。那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也跟着刚好相反，神给我们多我们骄傲，神给我们少我们抱怨，神给我们优秀我们用我们的优秀欺负别人，神给我们的少我们因为我们的少就充满苦毒和嫉妒。神其实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对每个国家民族都很公平，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在罪恶的世界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公平，但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是会美好的。在圣经讲到说，当迦南人得罪上帝污染那个地方，神也给他们几百年的悔改时间，他们不悔改，神是会把这个把地会把迦南人吐出去，然后给以色列人。其实这个你在世界上也都是这样的经验，这个公司经营不善，不管他那个老板多有权势，迟早股东会把他换下来的。有不要说我们现在民主时代了，你总统做不好我们也换你下来了，何况是上帝给人恩典的时候，他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但是白白给你的恩典，希望你在这个恩典之下不要空占地土不结果子。那当迦南人空占地土不结果子，神地就把它吐出去，让以色列人享受。当以色列人把这个地污染了，拜偶像，行种种恶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地给巴比伦人了。这世界上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人有永恒的掌握任何东西。当然很多人是不配，世上每个人都不配，每个人不配在蒙了神恩典以后，希望能过一个与蒙召的人相配的生活，那就神就继续祝福你，否则就有你也是一样要被吐出来。所以前面讲白白给你恩典，下面讲你要谨守遵行律法。我们守律法，他自己要守这个约啊，其实就是守律法。我们不能守律法来称义，但是我们称义以后一定要守律法。我们求神赐福，十节十一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你看，约跟誓也是放在一起的，约是两造之间，起誓是上帝单方面祝福，这两个都是一个神启示要做的事情，神也启示要人守这个约，不守神会刑罚的。神给人立的约也是跟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基督教一个比较强调的也很对的，就是我们强调个人的救恩，每个人都要自己认识耶稣，不管你父母是谁，不管你丈夫妻子怎么样，因为每个人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我们不可以搭便车，我们也不是附加的，这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救恩又是全体的，每一个人都跟其他人息息相关，因此教会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很看重，而我们常常不够看重的一个东西。在这里他没有讲每个人在密室中神跟他讲话然后让他怎么样，神是所有的人， 你家里面的连劈柴挑水的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是跟每一个肢体相连的，甚至跟每个肢体的家庭也相连的。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快乐。我们的主是要求这样。你看亚干一个人拿了东西，全体战争就失败了；亚当一个人犯罪，大家都死亡了。在基督里，基督一个人顺服，我们也都蒙福了。我们是一个身体，互相为肢体的哈，大家一起愿意来彼此的扶持。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神就会强化他不改变的誓约，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我们跟他的关系应该是这里，在我们在十二节又看到今日哈，十三节也讲到今日，这他用今日，英文是 today， 那意思就是这不是昨天，这不是明天，这不是过去，这不是将来，这是每一个现在。我们天天盼望跟主呢都有更深更亲密的关系。第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起这事。啊，这又看到上帝的这权柄，也看到家庭。我们也再一次承认，救恩是每个人自己要抉择自己相信的，但救恩实在也是上帝临到所有的人，所有的或者说临到整个教会。那些不在我们这里的，哇，真是难以想象。在西方的有一个传统啊，这个传统就政治思想来讲的话，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哈。不过我有一点同意，我没有研究很多，我有一点同意啊。就西方的民主社会一般来讲，就是大概就从英国开始的 John Locke 他们那种那个社会契约论，就是以前天子或者是皇帝就是管你们，然后征服者就有最大的权利。这个观点呢，到洛克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个翻转包括当一个君王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把他砍头。那个清教徒的军队后来是把 Charles I 砍头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都不会做这个事，宣统皇帝下台了还是给他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因为天子实在太尊贵了，那个人民没有那个地位。可是西方就有这个观念，就是有这个立约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一种契约的关系，双方都有一些义务要尽，双方都有一些权利要享受。有人说这个约的观念或近代这种民主的观念哈，就统治不是有绝对权利的，是来自圣经，就圣经的观念因着清教徒展开出来。这个不一定哈，因为另外一个契约论的哈布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在讲契约的时候，Locke 他们也想到一点，我是觉得那真的很有可能，那个时候人圣经很熟悉，受到这影响。即使我们现在总统四年一任或者六年一任，除非有什么重大的意外哈，把他罢免下来，否则他就是最少做完一任。你选他做总统的时候，这他当选总统了以后，也理论上是有约，就是我是大多数选出来的，你们听我的，那个少数要服从多数，只好要听了。那各位如果在这六年里面你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在法律上他能不能跟我们假定他到六岁的时候吧，其实六岁应该还没这个知识啊，不过我们假定他说我为什么要听这总统的话，这总统不是我选出来的， 那如果在 Luck 那个时候有想到说，如果再过了好几代还是那个执政长在那个在执政的时候，他做王新的这一代或以后这一代为什么要听他的？ Luck 那时候说，后来的人如果还在听啊，尤其下一辈啊，有一个因素是他们有一个 tacit consent， 一个间接的顺服。我不知道是不是根据这个，耶和华在这里说，我跟你们立约，我也跟你们子子孙孙立约。各位，他跟我们立约，他是说我救你们，你们要不要把我当你们的神？子孙还没生嘞，子孙生了以后信仰自由，他不要选耶和华不可以吗？在这里耶和华居然说，我跟你们的子子孙孙也立约了，这有点霸道，也有点不可能。各位，我们大概不会强迫我们的儿女信耶稣，如果你很热心，大概总希望他信耶稣，你大概也很难强迫你的孙子，是通常都是孙子强迫祖父母嘛，要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你更是不可能控制到你的曾孙子、玄孙子、重孙子。对了，我们人不能控制，这我们承认，可圣经里在这里表达说，耶和华的约是跟我们子子孙孙立的，也就是说从我们这边来讲，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都是信靠顺服上帝。这看起来实在是很奇怪，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神对我们这个认识他的人，已经出生的人，神对我们所立的约，其实要说起来，在以弗所书说，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也是由不得我们。就说从神的预定那方面来讲，神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跟这些人甚至跟这些人子孙立约，他就这样做。你说在实际上不可能嘛，儿子孙子不信耶稣就不信耶稣，你上帝有什么办法？哎，可是这里我们要想到，上帝立约的那些人并不是说我们肉身的子孙，上帝立约的人就是属灵儿女的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一点关系。这话的意思我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肉身的子孙不需要教养，我们需要，在这里实在是包括肉身的子孙，就是上帝要让人知道他的权威，他的那个永恒是不会改变的。我跟你们立约，也跟不在这里的人立约，这也让我们在想到新约耶稣说的，我还有别的羊是不属于这个群的，那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外邦人，上帝会做这事。第十六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中间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的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今日心里，你看又是一个今日，今日实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不是当天讲话的那个今日，那个今日就是一个永恒的现在，你们信靠神要永恒的现在，但是就我们的罪恶，我们也可能今天或明天当下任何一个时候突然的或者渐渐的，我们就要离开上帝了，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那就是苦毒，对上帝的抱怨。哎呀，这是难免的，我们身体不好，我们事业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这样讲，事实上我们可能不能避免这样，那我们也再一次求主了，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最大的逆境当中，我们对上帝能够产生最大的顺服和信靠。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哦，人是很心硬的，他的意思就是在前面第27章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不听神的话，一再不听，咒诅会临到的，越不听咒诅就越多，当然相对的越听话祝福越多。但今天谁怕这些？就 有人听到了咒诅的话，也就是有人听到了，如果不顺服上帝，上帝会管教的话，各位，我们怕吗？我们心里会被这些话震撼吗？那这也是求主帮助了。上帝给我们祝福的话不一定吸引我们，往往并不吸引我们。上帝给我们警告的话也不一定吓住我们，往往也不吓住我们。通常上帝给我们祝福和咒诅的话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淡的。犯罪，犯罪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被抓到就好。我们基督徒希望上帝对我们警告的话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会被警告住。希望上帝给我们祝福的话能够安慰我们，我们能够得到安慰，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如果人一直硬着心，耶和华的愤怒就会加在他身上，会涂抹他的名。第二十一节，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这一句话也有点意思啊。上帝的祝福和刑罚有的时候是不是要我的东西？后面不是哈，就有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和咒诅是临到集体的，不是对一个人的，就是那个世代整个世代都会受祸，那个世代整个世代都蒙福，这个是常常有的事。各位，今天台湾有很好的捷运，那么捷运并不是给就是每一个在台湾纳过税的人就有，台湾现在有没很好的这个健保，健保也不是给每一个纳过税的人，有观光客啊，有什么其他人都可能有。今天台湾有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也不是给那个污染的人，他天天要闻这个脏空气，我们没污染的我们也要闻。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甚至所有的事，你享受的并不是你耕耘的，你受到的伤害也不是你做的，我们就会受到这些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上帝对人的每个人的祝福和每个人的刑罚又跟你个人是息息相关的。你信主不能有人别人带你信主，你做错了，神的惩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除非你信耶稣了，否则也会毫发不爽的加在你身上。有的时候，在很多的时候，整个一场灾难是好人坏人都受伤害，整个祝福是好人坏人都受好伤，都受蒙福。阳光照好人也该照歹人，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恶人，这个都有。但有的时候，就是就终结的来讲的话，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那就这里说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分别出来，就神会把他挑出来，如同神的拣选怜悯恩待，神会把你挑出来，特别让你蒙福，因为你特别信靠他。神又会把你挑出来，因为你特别对他玩梗，他也特别刑罚你，就好像刑罚索多玛罗摩拉时候，神特别把罗德挑出来了，就如神刑罚挪亚那个时代时候特别把挪亚一家挑出来了。那这里有一个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被挑出来的，就是特别你是以色列人，你跟神立约了，你觉得没问题，你是约中的子民，如果你不好好敬畏上帝，神会把你从这一堆约中的子民里面挑出来，然后让你受到这咒诅。分别通常我们想到就是分别为圣，在这里是分别为祸，捡出来特别要伤害你，这我们要求主怜悯。好了，结果后来的结果并不是挑出来一两个别人就受教了，整个以色列不管上帝怎么赐恩典他们不感动，不管上帝怎么处罚他们不悔改，以至于那个灾难就越来越多，灾难多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集体的灭亡，亡国。 二十二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地，像今日一样。好，这话我需要说明一下了，各位，这好像观光一样，观光 bus 带人到一个地方去，通常观光景点啊，故宫啊，基隆的庙口啊，或者是什么有小吃啊，有名胜啊，好看的地方啊，林家花园啊，寒碧楼啊，我们出国也是。你去什么宫什么馆什么博物馆或者是什么地方一或者什么大教堂啊，有那个游览车啊带你过去了，然后下车了就有那种导游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现在都有麦克风啊跟你讲啊，这个一草一木都很可贵啊，怎么怎么，我们做观光客都是这样，现在好像有一车的观光客，一车一车观光客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可怕？月世界、火山口或者死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多硫磺、盐卤、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一个无神论他常常很坚定地说，一个地方风光明媚跟上帝没有关系，就自然就是这样子。一个地方非常的可怕，或者非常是不适合生存的，跟上帝也没有关系，自然是这样。然后虽然自然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无神论的矛盾就在这里了。当他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他就自然，但是说自然他又一直在找理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然？这个地方土，这地方草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哦，因为这个地方的土质里面有一种什么东西啊，让那个草长得特别好。我这是想到我在读书的时候在田纳西去过Kentucky，Kentucky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啊，马就是美国最好的赛马都在那个地方。那么当地人就跟我讲，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长得对马的骨头特别好。那下面就问了，为什么这样？任何一个无神论，如果他稍微有点知识，他不会说就自然是这样，他一定会很好奇，草为什么长得这么好，草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因为这个土里面有什么。科学家，无神论的科学家，有神论的科学家都会很仔细的研究出来，告诉你那个巧妙的那个土里有那种东西，以至于草里面长了就有那种东西，以至于马吃了就让它的骨骼特别好。那至于这个土为什么会有这些化学物质或者这些物质，我不知道，也许他就会再追究了，这是因为多少亿年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再问下去为什么会怎么样，就是在世界上只要你是科学家，是一个诚实的科学家，无神论常常以他自己的诚实或者他的聪明自豪，那我们就很感谢主啊，那他就继续提供很多的知识，一个个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问到总有一个时候，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他就突然停止了他前面所有的逻辑和思想，他不可以问为什么了。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就是自然就是这样子。 你去看 Stephen Hawking 或者无神论讲这宇宙怎么来的时候，他们就一点都不科学，不像他们平常每一件事都问这个事的因会是什么，果是什么，宇宙怎么产生的，他就会说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他绝对禁止说那是因为上帝造的。好，现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荒凉，荒凉大家也会问为什么这样。哦，这个地方呢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所以因为这个地方硫质太多了，所以根本不能耕种。好，这个我们可以接受，科学家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接受，但非基督徒不能接受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硫磺特别多。甚至我们在想到说索多玛俄摩拉城，今天你到那个以色列观光还可以看到那些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包括罗德的妻子那个岩柱所在的地方，那可能你可以有很多科学解释。各位，我们基督徒绝不反对科学，我们不但不反对科学，我们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奇妙，我们很喜欢去研究去思想，而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是有秩序有他的美意的，所以我们去研究，我们就觉得里面一定有他的线索，一定有他的理由可讲。这有很多的学者说科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同意，虽然这个要站得住脚在学术上很不容易，就是人会问会去研究，我认为是需要有上帝这样的恩典，是认识上帝。圣经没有说那个地方的枯干跟硫磺跟盐卤没有关系，有，他有说硫磺盐卤，但是为什么会有硫磺盐卤，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我们必须肯定，但这个答案科学不会证明的，但是科学也不能反对的，那答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得罪了上帝。哦，这个地方的人得罪了上帝，在圣经生命记前后有讲啊，就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向全世界人警告，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对你有很丰富的拣选，当这丰富的拣选被你践踏的时候，当这个极大的爱被你唾弃的时候，耶和华也会愤怒的。这些哈，在现在的神学家里面，不是现在，我觉得历史历代基督徒，如果我们信心软弱的话，我们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喜欢把上帝描述成我们喜欢的形象，所以人历史历代人常常就根据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喜好去塑造一个神，我们也会，但是我们不要造神，你塑造出来神，你想象出来神，那就是偶像，我们的神是上帝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善的，而他也很清楚用这些拟人化的笔法来告诉我们他是会愤怒的。啊，我知道，我又说了，我知道我们对上帝会施恩，上帝满有恩惠，乐意施恩，以及上帝有愤怒，对离弃他人非常愤怒，我们对上帝的怒和上帝的恩我们通通不怎么在意。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处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这世界上坏处是我们不小心或者是运气不好来的，不太会想，包括基督徒也不会想到是上帝。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上帝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当人始终不肯敬畏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怒气会发作出来。这个地方原来给你们，你们不配领受，就又给了别人了。哎呦，这其实没有什么难懂嘛。尤其在现在，我们公司、国家、政府都是啊。国民党做不好，就是民进党上台了；民进党做不好，就国民党上台了。两党都做不好，我跟你讲，迟早会有第三党上来了。公司这个人做董事长，业务不能好，就换下来了。那个人也做不好，也换下来了，到最后都做不好，我们这公司就解散了。 所以神给你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没有善用，神就当然神给了很多容忍的时间，神就给另外人。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都可以看得到，难道我们对神不能有这样的认识吗？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就是上帝的预定，那是我们看不到的，也不要去猜想。明显的事就是神启示出来律法，神怎么预定怎么拣选，那是我们完全不要去管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知道就是上帝启示出来的话，他叫你信他你就信他，他叫你过圣洁生活你过圣洁生活，他要你生活喜乐就喜乐，他要你，我们就应该这样。这些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很清楚写，甚至不信主的人神也给他们，也刻在他们心上。虽然他们不信主，虽然他们有罪恶，但是即使不信主的人，我想也应该知道诚实是正确的事情，努力是应该有的。那让我们不要去猜测神隐秘的旨意，让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好，各位，在历史上以色列到最后真的是亡国了，亡国了以至于大家都说这个民怎么这么可怜。这段话啊，其实重要的还不是那个圣地这块地方成为一个上帝的见证，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确也成为上帝的见证，就如同今天的教会就是你我和基督徒应该是上帝的见证。但我还是在说，这个见证是一个好的见证还是坏的见证？是见证上帝对信靠他的人一定是充满恩典和怜悯的，还是见证上帝对那忘恩负义的人是会愤怒的？是我们是哪一个见证？各位，以色列人的见证啊，照我所知道啊，起码在圣经所讲，在人类历史上面呈现出来，常常是一个负面的见证。我现在没有去查这个到底是谁说的，听说德国的腓特烈大帝问过这个问题，问过宫廷牧师。听说 Queen Victoria 问过他的牧师，我还不太知道是哪一个君王，但是应该是一个君王是没有错，问过他们的牧师。他们君王的问题，不管他多么的能干，跟我们也是一样。那个问题就是，哎呦，牧师啊，你说圣经是神的话，神是又真又活的，然后讲很多那个很动人的道理，但是这些到底是口说无凭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很清楚的东西让人知道圣经真是神的话，真是可靠的？有没有一个东西，有没有一个事情你可以说出来？我听到的就是故事，就是说那个牧师就说The Jew， 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成为上帝的见证。犹太人这个民族显示圣经所讲的话是真实的。那这个当然很复杂了，要解释起来。犹太人，不管这个故事来自哪里哈，是十九世纪的事，到二十世纪这个见证又强了一点。十九世纪圣经讲到说，犹太人因为离弃上帝，不仅在旧约离弃上帝，他们最后被掳了国亡国了，但被掳亡国以后，他们回来，就是尼西米以斯拉的时候回来重建家园，他们还是没有专心归向上帝。你看旧约最后举简书就知道，隔了四百年以后耶稣来了，他们变本加厉拒绝了上帝的弥赛亚，所以到主后七十年就亡国了。这一亡国就真的应验生命记上所讲的话，你们被丢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但是你丢在天下万国却不跟天下万国混同。你记得在以斯帖记里面就有这句话，哈曼对 亚哈随鲁王讲说，有一种民不跟别人混合，照我所知道的，包括我们华人的那种独立独特性很强的，我们不大跟别人混合的。但各位，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吧，你再不跟人家混合，你再跟你的儿子女儿讲，我们是中国人，对不起，现在说我们是台湾人哈，这是不管你讲什么了，你跟他讲要不要忘本哦，要怎么样怎么样。 Too bad to your grandson, they don't care about it. 我特别用英文讲，就是到孙子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讲你不要忘本了，你会说don't forget your root, 因为他已经不会中文了。到曾孙子恐怕他不要说，我的儿子都不觉得他是台湾人，我们是美国人，护照是美国护照，生在美国生，他们很喜欢念中文啊，我儿子现在也很喜欢念台语，但他觉得我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不是什么罪恶啊，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你就同化了嘛。连我们中国人这么强烈的本土性，也是到第二代第三代差不多就变了，犹太人不变，千年不变，没有国家，在全世界被抛来抛去。那个在中世纪，就是一直到现在，到今天都是被抛来抛去。到回到巴勒斯坦，1949年回去了以后，那么还是在一种非常危机的状况中，这危机并没有解除。我不去讲我偏向哪一方面，我觉得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基督徒都应该爱，都应该传福音，应该公平对待。可是犹太人很奇怪，犹太人就一直应验，当然是需要有信心的人才看到经验，圣经上都讲的，这个民族这么优秀，这么聪明，这么有道德，为什么被全世界人都恨？这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一直都有。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希特勒这么痛恨犹太人，其实共产党也是，斯大林也是，他晚年有个犹太医生命案，也是要大量杀犹太人。为什么在整个中世纪里面犹太人这么被逼迫？这里面有基督徒的错误，当然更有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罪恶，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因为他们离弃上帝，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要特别定罪犹太人的地方，就是这好像是一个见证。腓特烈大帝听那个时候牧师说，就是一个见证。到1949年以后，更多人也说一个见证，这国家居然能像圣经所讲的一样复国，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没有国家哎，没有国家，居然能够复国，哎，居然在不可思议的回到那个阿拉伯人已经住了那么久的地方，居然给他复国了，这不可思议。我没有说他们做的一定都是对的，我只是说犹太人成为一个见证，可惜这见证是负面的。负面见证就是他们见证离弃上帝的悲哀，神没有选迦南人，没有选非利士人，没有选阿拉伯人，没有选中国人，没有选俄国人，没有选日本人来做那个离弃上帝的见证，神选了犹太人，拣选了他们，他们又离弃，结果他们是受很大的祸患。那现在教会，我就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器皿，我们成为蒙恩的见证。好，30章第1节，我所臣民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你看是神在追赶呢。在圣经的前面有讲到说，咒诅会追上你，祝福会追上你，其实咒诅祝福都是神会追上我们，神追上我们希望是神要把祝福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得罪了他。神把你最后追赶逼迫到列国万国中。好，我们现在完全不要去想犹太人，甚至也不必想这个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 直接想到我们身上。当我们被灾难或艰难追到角落的时候，各位说我们都有，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犯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困难，我们当中也有人有，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多的困难，突然丈夫破产了，突然中风了，突然死亡了，这些我们都会碰到。当我们碰到这些事的时候，盼望我，当然如果说我们犯罪就悔改，在这里他们是犯罪了，然后你在犯罪的时候，到最后你要心里追念祝福的话，这就是有盼望。上帝的话即使是最严厉的刑罚也是祝福的，就是目的是希望你悔改得到祝福。神现在在圣经里面讲那种地狱的火啊，这种可怕啊，落在永生神里的可怕啊，神的咒诅啊，灾祸啊，疾病啊，其实都是正面的。神希望每个读到的人就不要再在那个咒诅当中，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使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的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你看后裔就还没有出生，是生在罪恶中，神跟他立约，神拣选的，也会除去他们的污秽，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这就是我们需要想到的。不管我们是犯了罪或没有犯罪，我们碰到很艰难的事，就归向上帝就对了。你说我没有离开上帝，那就更加归向上帝，不要因为任何原因远离了上帝，更加听从神的话，神会怜悯。这里讲到以色列最后回到他们的地方，很多人就讲1949年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W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知道这里绝对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各位，这段话实在也可以完全，事实上应该更正确的描述教会。教会就是神从天下万国万民，包括天母不同的地区招聚人聚在这里了，这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原来不认识上帝，可能七八岁，可能十七八岁，可能七八十岁，我们听到上帝的呼召，终于有个反应，我们就加入教会，我们就聚在一起。不是你一个人，这一次不是像亚伯拉罕一个人从米索波大米，其实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人，是一家人从米索波大米到了迦南地，被招到那个地方。那么在教会时代，耶稣以后是普天下万国万民中神拣选的人聚集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扶持，学习彼此体贴。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而且让幕后的荣耀更多。好，这我们不是贪图什么荣耀的事，我们不是贪恋什么自我的那个贴金，但是也许这个教会在经过一些打击以后，我们回到上帝那里，上帝使我们比我们列祖的人数更多。我们没有骄傲，我们祝福希望每一个教会包括其他的人，但是我们希望神带领，因为我们归回他，幕后的荣耀是更大的。我们的污秽被除尽，我们能专心爱神。第七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的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你人逼迫你的人身上。这没有什么残忍，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人可能用这句话说残忍质疑的话，耶和华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神是公平的， 当人怎么恶待人而不肯悔改的时候，神也会把这样的灾难加在他们身上。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第八节，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就是神一再强调，神给的祝福一定会临到的，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遵行。好，最后这一段话，我们今天讲的最后这一段，保罗在罗马书引过这一段话，应该是罗马书的第十章，讲到说因信称义的事情。好，我说明一下哈，我们蒙福，我们从字面这样讲，我们蒙福，人要蒙福就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个律法呢，那个以色列列祖没有遵守，在西乃山颁布完就没有遵守，在旷野那一带没有遵守，进到迦南地的士师时代的以及他们子孙也没有遵守，就基本上都不遵守。那现在亡国了，神说我会带你们再回来，带回来你们要蒙福，还是一样遵守上帝给你们的律法。那这个律法不管是你们祖先或者你们，都不是一个不难行，一个不遥远。这个我们先讲不遥远，因为他花了很多功夫讲到说好像要从天上找下来，这什么意思啊？各位，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秘籍啊，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不能说偏方了哈，有个什么特别棒的东西，那个东西你得到了，你照着去做，哇，增加一甲子的功力。是大家都在找这种秘籍，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生活太辛苦了，喜欢走这种捷径啊，武侠小说里表现出来，天天练功太辛苦了，就要找到那种啊，或者仙丹吃一颗啪就很棒，或者是一个什么秘籍一下就很好。我们今天也还是有这种观念，这个我是不太想看这些，如果冒犯了各位请原谅哈。我觉得很多人，因为我们年纪慢慢大，都喜欢看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样让你减少降低你的血脂，怎么样降低你的什么什么，怎么样能够什么？常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什么，也不能说秘方秘籍了，吃这个会怎么样，吃那会怎么样？我是觉得哈，如果这些真的有效的话，不是什么有些诈骗集团还什么减肥秘方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尤其到医院里面，癌症末期病人常会听到这些人，有些人来跟他讲啊，吃这个就一定会好。哎，很奇怪，这些东西一定都特别贵，因为那是欺骗的嘛哈。我是觉得好像应该没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要别人特别跟我们讲的秘籍。我今天要减肥，我觉得就少吃，应该没什么特别的秘籍。今天要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要多运动嘛，没有什么。我觉得问题你不需要到什么什么喜马拉雅山上去，去西藏密宗那里去找一些很神秘的人物告诉你生活幸福的秘诀，不需要。这个东西哪里都有，你不必上山，不必下海，甚至不必像唐僧一样到西天去取经，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典， 这都不需要，不在海外，不在天上。这话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要知道上帝要我们做的事，这不难。各位，在基督教异端里面有个叫诺斯底主义，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听过。诺斯底主义啊，跟现在神学院有的时候有点像，就是要认识上帝啊，要通过一些特别的训练，希腊文啊、希伯来文训练。我是觉得神学院教育有的时候有这危险，好像我们都看不懂圣经一样，好像各位你们都很笨一样。如果没有我们特别的来教导一番的话，你们都是不知道、不认识上帝。各位，这种就一定是异端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上帝的意思，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其实需要就是信心。上帝已经把它写出来，每个人可以看得到的。甚至没有圣经、没有上帝、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这话离你也不远。啊，这个各位应该知道，我要讲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第一章、第二章都讲。所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法则哈，实在是就算人堕落了，神仍然把那个基本对神以及对上帝律法的认识放在人心里面。这个今天这种讲法，我这样的讲法很多神学家不同意，但是一度这个是路德啊、加尔文啊、还有天主教 Aquinas 都接受，叫自然法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心理的基本的想法都一致。当然自然法的人不一定信上帝，他不会相信上帝放在我们心里，可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神已经写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相信我今天碰到孔子，或者我今天到什么一个最野蛮的部落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一样。我相信他如果知道我在骗他，他会很生气，我如果知道他会骗我，我也会很生气。我觉得有一些道德原则是一样。那至于说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我相信圣经这样讲就真是这样，这都在人的心里，人不可以借口说我不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好，知道上帝的旨意，不需要上天下地去。各位，我也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们平常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也不必觉得那是很神秘的。神的旨意你都知道，希望你善良，希望你圣洁，希望你爱人，希望你彼此相爱，希望你仰望上帝，这些我们都知道，你知道这些就够了。如果你有这样的心，那你做什么事都很好的。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上，我们怎么生活的幸福，这很容易，这不需要你到什么地方去讨什么特别的大师去听什么演讲，当然你去也许不无害处了，这个在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善良、诚实、努力工作，这些就好了。下面一个，那就是困难的，这个诫命不是你难行的哦，不难找。好，我们这样讲，也许姑且说不难找吧，大家都知道一些基本做人的道理，不难行哦，这可不真实啊，每件事都难行的不得了啊。好，这个我们需要把它了解了。不难行，我们必须把它了解成我们按着神所造的一点不难行。神给亚当夏娃的诫命，园中树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可以吃，这是不难行的，这是不难懂的，这不是用一个什么高等微积分的程式或者是什么外星的语言写的，你都懂，亚当夏娃都懂，也不难行。你并不是在一个荒岛里面没有果子可以吃，只有那个可以吃，他叫你不要吃，整个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所以不难行。因为上帝造我们的结构就是 神按着他的法则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不难行。可是就我们的罪恶和堕落来讲的话，又难极了。那这个怎么把它调和一下呢？罗马书第十章内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事实上罗马书第十章在那里又再次讲了因信称义，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自己行什么，我们是行不来的，但是耶稣为我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们信得到，我们所传信得到，你信就得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随时犯罪，但是只要信主认罪悔改，立刻就承受了耶稣给我们所有的恩典，耶稣替我们行了。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有信心的生活。其实可能你也会体会到，既然跟你太太或跟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很容易也很难，对不对？很容易就对不起嘛，这三个字又不是什么德文到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发音的，很容易讲，但有时候讲不出来。我看过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公主做了一件不可以做的事，后来她的儿子要杀在她面前，说你到底，其实她开了一个门没有，她都不承认，儿子被杀了还是不承认。就我们堕落的本性，上帝的律法寸步难行，但就我们相信，那就不是凭着你的行为，凭着信心我们能够行。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不仅我们跟我们配偶说一声对不起，说一声谢谢你，我们爱仇敌都办得到。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时间长一点。那么今天听两就是家军呢、讲他见证，哎，我们想一想，真的好难，怎么可能呢？这么大的艰难，结果都过了，而且度过了这么好。再想一想，哎，这是上帝在带领，信靠他，实在也是很享福。我自己也想活到现在啊，经过好多多少艰难，真是凭着自己肉体早就死了。但是信靠神，哎，实在也不难，不但不难，很轻省。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这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那也是行律法行得很辛苦啊。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我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下面又讲什么？我的轭是容易，我担子是轻省。又有轭又有担子，但是有信心就还是可以啊。让我们有信心，凭着信心产生好的行为。